突发美国出动 F-16 拦截俄罗斯军机，美国国防部长急召数百将军开紧急会议。中东和平21点计划曝光，川普发怒，控诉联大遭三重破坏。台北上海论坛紧急叫停，高层有变，余茂春揭中共垮台前兆。无人机再侵丹麦，泽连斯基自爆，战争结束愿意落台。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希望快讯。今天是9月25号星期四，我是魏玲，我们先来看看快讯。在24号晚间，北美防空司令部紧急出动美军战机，包括 E3 预警机、4架 F-16 的战斗机和4架 KC-135 的加油机，以识别并拦截在阿拉斯加附近飞行的4架俄罗斯军机。根据最新的声明，当时有2架俄罗斯图斯95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和2架苏-35的战斗机穿越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另外，根据华盛顿邮报引述知情人士，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已经下令几百名美军将领在短时间内集结，在下个星期之前前往维珍尼亚一处海军陆战队基地，原因未明。这一项极不寻常的指令几乎已经发送到全球所有高级军事指挥官。五角大楼发言人肖恩·帕内尔星期四证实，克格塞斯将会在下个星期初向高层军事领导人发表讲话，不过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根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总务管理局 GSA 星期四宣布，已经和马斯克旗下的 XAI 签署新协议，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Grok 的使用范围扩展到联邦政府。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指出，美中官员在9月25号在美国财政部举行技术性贸易会谈，讨论贸易和经济议题，不过则不涉及 TikTok 股权转让，亦都不会触及后续高层级别的谈判。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在9月23号访问美国期间，在纽约和10多家中资企业举行圆桌会议，涵盖范围包括电商、物流、电信等领域。他并警告反对中国企业内卷外化。另外，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海文·哈塞特在今日接受 Fox News 采访的时候透露，美中贸易谈判代表几乎每日都在通话，期待在感恩节前取得重大进展。美国中东特使魏科夫在9月24号表示，总统川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和沙烏地、阿联酋等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领袖会晤，提出主要是终结加沙战争的21点计划。魏科夫表示，我们充满希望，甚至可以说充满信心，未来几日内可能宣布某种的突破。他强调，这份计划决定了以色列和区域邻国所担忧的问题。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用消息人士透露21点计划。该计划包括立即释放所有哈马斯扣押的人质，战后加沙治理排除哈马斯参与，由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士兵组成维持和平部队，由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提供资金重建加沙，允许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部分参与治理。多国领袖表态支持并承诺参与战后重建。政客报道指出，川普承诺不会允许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这个举动被视为是美方对以色列扩张计划划下红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预计将会在9月29号去白宫和川普会晤，继续谈停火计划。与此同时，川普在联大发表演讲期间接连发生意外状况，引发川普的震怒。川普在24号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愤怒地控诉说，昨日在联合国发生了一件真正的耻辱事件，不是一件，不是两件，是三件非常险恶的事件。他指控首先是前往主要演讲厅的手扶梯突然停止了，第二件是他发表演讲的时候读稿机在前15分钟完全没有运作。但是他最生气的指控是第三点， 演讲结束之后，我被通知演讲大厅的音响全部关闭了，世界领袖除非他用耳机，否则什么都听不到。川普坚称这个不是巧合，这个是联合国的三重破坏，他们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他会致函古特雷斯并要求立即展开调查。一年一度的台北上海城市论坛原本定在9月25号到27号举行，不过在台湾代表团出发的前一刻被紧急叫停，作为两岸官方唯一的交流关卡，这个代表了什么政治信号呢？台北市方面表示备忘录内容尚未确定，上海方面的消息就透露中央高层早已经下令禁声。风传媒体报道，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提到，今年主题论坛将会签署两项新的合作备忘录，相关资料规定在一个月之前送交中央部审查，牵涉的中央部会非常多，进度没好像想象那么顺利，慎重起见决定延期。多名专家对 BBC 中文分析说，现在中美大事大致定了，9月底本来是两岸对话好好的时间点，不过这次举办前三日突然宣布延期，好不寻常，传递出赖清德政府的政治信号，也就是两岸关系的小冰点。来自上报的报道指出，上海方面就透露中共高层已经下令负责接待工作的上海台办不可以再就这件事件发言，议题和时间表等安排转由北京中央主导，上海市政府只是负责出面签署备忘录。报道披露，上海方面对于中央突然下令，连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亦都大感意外，甚至都怀疑双城论坛的延后是否同中共高层的变动有关。上海台商圈更加有私下传闻，在统战和对台事等重要的议题上，现在一律由中共中央亲自拍板。根据观察，近来中共中央出现压缩直辖市权力的趋势，令到台商睇风向越来越困难。而在目前中共政局风云诡异，内部斗争不断释放出不同的信号。日前中共党魁习近平率团前往新疆参加活动，外界注意到习近平的身体出现异常状态，走路不稳，愁容满面，面色难睇，心事重重咁样。香港星岛日报就报道，新疆军区原司令员柳林中将、原政治委员杨成中将缺席了习近平的接见。外界还关注到习近平近期标配动作被接连地取消，贺信消失，军方疏远，权力退潮迹象越发明显。网友官场观察工作室超明在 X 平台发文说，习近平接见乌鲁木齐部队上校以及军官，没好像以往大权在握咁想拉边个就拉边个的威风，而张又侠又没有陪同，明显是张又侠同决议协机构开启了习近平渐退模式，四中全会落台。此外，蔡奇近期通过严控网络和媒体来维稳自保，于朦胧堕楼事件成为舆论的焦点。公安虽然宣布拘捕造谣者，不过就刻意没有否认涉及高层领导的传闻，被外界认为是欲盖弥彰。与此同时，娱乐圈和舆论空间遭到全面收紧，显示中南海权力斗争背景之下的高度敏感和不安。从更深层来看，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直指中共的命运已经被自己的困境所锁死，中共债台高筑，道德沦丧，天安门和反送中运动的余波正在加速他的垮台。他认为中共的掘坟人将会是他自己，他的政策和行为不断激起国内外的不满和反抗。展望未来，评论员陈破空预测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意味着习近平的唯一核心地位已经动摇，政权裂痕已经没办法掩饰。继哥本哈根机场在22号晚间因为无人机入侵而关闭几小时之后，丹麦在24号晚间再次传出多处机场和空军基地遭到无人机盘旋，其中位于北部的奥尔堡机场被迫关闭几小时。法新社报道，司法部长 胡梅尔加德在25号早上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定调为一场由专业行为者策划的混合式攻击。这项最新的判断显示，欧洲正面临日益复杂而且难以捉摸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丹麦国防大臣波尔森特别强调，无人机观测发生的时间大致相同，而且具有系统性。司法部长胡默尔加德表示，丹麦将会增购新武器以侦测无人机。他指出，这种混合式攻击的目的是散播恐惧、制造分裂并威吓我们。但是哥本哈根目前不排除任何关于幕后黑手的可能性。而拉脱维亚的外长在25号表示，丹麦已经通知盟友，无人机入侵事件是由某一国家行为实体推行的。法新社仲提及，这些无人机事件正值丹麦宣布将首次采购长程精准武器的时候，以应付俄罗斯未来几年仍然将会构成的威胁。俄罗斯驻哥本哈根大使对这个曾经怒斥为极为荒谬，显示这个议题已经演变为双方外交口水战的新焦点。美国副总统曼斯在24号警告说，总统川普对莫斯科拒绝努力达成和平协议愈加感到极其之不耐烦。如果俄罗斯拒绝秉持善意谈判，对他们国家来讲会是非常非常糟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4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之后，接受美国媒体 Axios 的专访。他表示，一旦俄国入侵战争结束，他就准备落台。泽连斯基说，我的目标是结束战争，不是继续竞选公职。泽连斯基补充说，他无意在和平时期领导国家。他亦誓言，一旦达成停火协议，将要求国会举行大选。另外，根据路透社独家披露，虽然中共外交部一再否认提供致命武器，不过欧洲安全官员同文件显示，多批中国无人机专家已经飞去俄罗斯，为受到西方制裁的国有武器制造商伊涅夫斯克机电厂提供军用无人机的技术和开发工作。这个合作显示中俄在无人机领域关系日益加深，并令到西方制裁形同虚设。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兼任高级研究员班迪特指出，中国零件在俄罗斯军事系统，尤其是在空中无人机方面，扮演着巨大的角色、影响和冲击。彭博社报道，中共在过去两个月大幅增加从印尼入口石油，引发外界质疑背后的来源。数据显示，中共八月从印尼入口石油总量达到270万吨，相当于每日大约63万桶，比七月还要多。而七月的入口量又是六月的3倍，这样的增长极不寻常。不过，印尼早在20多年前就成为了石油入口国，印尼自己石油都不够，怎样能够对外出口到中国呢？报道指出，之前多家外媒已经揭露，中共依靠一支影子舰队规避美国制裁，从伊朗购买石油。虽然中共海关数据显示，自从2022年年中起就没有从伊朗入口过任何的石油，不过从马来西亚入口的石油却大幅超过该国实际的产量。马来西亚东部海域长期是船对船转运的中转站，通过换标洗产地，石油就能够改头换面流入中国。船只追踪记录显示，一些邮轮在前往中国卸货之前，先发出停靠印尼巴丹岛卡比尔港的信号。不过问题是，该港口根本没有原油出口的设施，而它距离马来西亚柔佛外海很近，那里正是成熟的船对船转运据点。根据报道举例说，Acris 号邮轮今年五月先发出去印尼的信号，随后改去马来西亚外海，从一艘已经被英美制裁的 Sorian 号邮轮接收伊朗原油，六月就将货卸去中国青岛。这个青岛码头后来在八月被美国国务院制裁，之后 Acris 号又重复类似的行程，目前是第三次驶向卡比尔。美国倡议组织反对伊朗核武器联盟的高级顾问布朗表示，这些操作 只是营运商不断进化的战术，用来掩饰真实交易。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表现不佳，不过就出现股市大涨的背离现象。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这是因为股市国家队用力撑盘所致。华西证券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6月底，以中央汇金为首的股市国家队持有的 ETF 规模高达5530亿美元，超过所有的外国投资机构的总和。股市国家队的持股占公开交易股票的市值的 4.8%， 仅次于公募基金公司。中国股市国家队首次出现在2015年、2023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恶化和外资撤离，股市主要指数跌到5年的最低。股市国家队再度出手，中央汇金在2023年10月首次买入四大国有银行股票，后来将买入的范围扩大到 ETF。 不过这个亦都引发很多人的质疑，大中华圈交易所的复苏是基于散户投资者的情绪，亦或是政府发放的贷款？中共中央在今年4月表示，将会透过中央汇金的再贷款计划加大资金支持，以维持市场稳定运作。彭博产业研究分析师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中央汇金似乎已经为投资 ETF 筹募了大量的资金。贝海证券表示，截至到今年6月底，中央汇金可能已经买入2100亿元的追踪大盘股和小型股为基准的 ETF，令到他持有的这类的 ETF 规模达到12900亿元。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多谢你们的收听和收看，也请你们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